我很高兴欢迎你来到一堂令人振奋的圣经课，你最好相信这点。我们在这堂课里已经花了好几个星期来学习信心的信息。信心就像爱一样，几乎无法用简单的方式定义。当你以为自己对它已经相当了解时，却有人会给你一个全新的启示，是你从未听过的。因此，信心是一种活的力量，活的能量，活的动力，可以进入我们的整个人里。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接受它，我们就能在对信心的认识上不断成长。然后随着我们对信心的认识不断增长，我们也能在对他人流露或施予信心的层面上成长，而那正是信心的目的。今天关于信心的课程主题是血汗与泪的信心银河 The Faith Galaxy of Blood, Sweat and Tears。 很可能你从未听过一篇关于信心的讲道，会和我们接下来所谈的内容相关。在以弗所书2:8里说，信心是神的恩赐，那就是你信心的起点，它是神的恩赐，它来自神，而不是来自世界，也不是来自人的本性。信心的胚胎形态来自神，它是神的礼物，你不用为它工作换取，它是神白白赐的。神在每个人心里种下第一粒信心的种子。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记载在以弗所书2:8。接着我们再看罗马书12:3，那里说，神照着个人的信心旨意，神已经把信心的度量分给个人，所以在我们属灵生命或基督徒生命的开端，神就为我们开启了信心之路。如果一开始你就没有起步，你就不知道该如何把信心建构起来。信心是在我们整体生命里被建造起来的事物，但若你没有开端，你就无从继续前进。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神把一个信心的度量分给每一个基督徒，因此你从神所给的那份信心开始。正如我先前所说，这信心是神的恩赐，这是你起步和开始的点。然后罗马书10:17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意思就是说，信心会增长，也可翻译为来道，是借着听道而来，而这道是神的话。这启示我们，信心永远、明确且绝对与圣经紧密相关。在地球上，没有哪一本书能把信心带到你生命里，只有这一本。如果你不读它，如果你不明白它，你就永远无法进入那种正面、伟大又奇妙的信心里。你必须借着主的话而进入信心。当主的话在你生命中运行时，你信心的度量就会在生命里不断加增。在今天的课程里，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1:32-34，希伯来书11:32开始，我又何必再说呢？因为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关于信心的内容，前面31都在谈信心。我若要一一细说，时间就不够了。论到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这些就像先前已经提到的那些伟大信心人物，亚伯拉罕、雅各、摩西等等。33，他们因着信制服了列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34，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在战争中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这是一种对信心非常特别的连结。我们一直以来都在想，信心是一种能够行各样奇事的大能，而这里却让我们看到它与一些看似平凡或日常的事情相关联。我会说，在我们刚读到的这些经文里，信心展现了一个新的层面，但它仍然是整个信心图景的一部分。如果你不看见这一面，你就不会完全了解什么是信心。信心就像钻石，具有许多切面。在今天的课程里，我们将带出一些过去没有考虑到的新切面。我们必须先明白，神说，这些人有信心。神说，他们之所以能做那些事，都是靠着信心的能力。如果神这么说，那我们就必须接受他， 并且或许因此会从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角度去看整个世界。你也许会意识到，像蒙哥马利将军赢得战争，也可能是出于信心，艾森豪威尔将军实际上可能也是靠信心赢得了战争。你原以为那是因为足够多的大炮或装备，但他们或许有一种力量在背后。等我们到了天上，神会说，来，让你看真正的记录。因为世上的历史记载往往会被写史的人以自己的角度或目的去修饰。只有当你看了好几个不同的版本，才可能看出事情真正的全貌。而有一天我们到了天堂，就能知道一切真相。你们有多少人为此感到高兴？神说，基甸有信心，巴拉有信心，参孙有信心，耶夫他有信心，大卫有信心，撒母耳有信心，这些都是信心之人。这是神的见证，不是人的见证。那么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人？他们对自己会借着信心得胜到底有多确定？在希伯来书11章32节那里提到的第一位是基甸。如果你回到士师记6章第11节，那里讲到耶和华的使者来到俄弗拉，坐在约阿施的橡树下。这约阿施是亚比以谢族的人，他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躲避米甸人。这就是一个躲着敌人不敢露面的男人，他没有什么勇气，当时正在躲避仇敌。基甸是以色列的第六位士师，大约在主前1256年左右，他做以色列的士师长达40年。基甸这个名字的含义是砍伐者，像砍倒树木的人，他后来成为了一名战士。圣经说他是靠信心来行事的。当神最终劝服他去带兵打仗时，其实他很难被说服。他要神给他印证，羊毛要是湿的，周围地面是干的，然后又要羊毛是干的，周围是湿的。他考验了神两次，好确定神真要他去。后来他带着3.2万人的军队出发，神却对他说，基甸啊，人太多了。他面临的是至少10万以上的敌军，神还说32000还是太多。于是神吩咐他说，让惧怕的，心里害怕的都可以回去。结果一下子就走了2.2万人，只剩下1万人。你可以想象，那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很多人本来就不喜欢打仗。基甸想，至少还剩1万人。可神又说，还是太多。基甸心里大概会说，主啊，你真会数吗？我只剩1万人了呀。神还是说，人太多。然后神又给了他另一个标准，说让他们去喝水。那些把兵器拿在手里像狗一样用舌头舔水的，你把他们留下；那些把兵器放下整个人趴下去喝的，你让他们回去。结果从10000当中只剩下300人。到这里，也许我们很多人都会失去勇气。我们会说，敌人的人数那么多，我们只剩300，这不可能吧。可这恰恰就是信心大能显出的地方，信心的力量就在那些关键的抉择里。当基甸发现自己从 3.2 万被裁到1万仍不放弃，被裁到300还是不放弃，然后神对他说，去吧，迎战那庞大的敌军。他仍然去了，并且得胜了。这就是信心所结的果子。我们很多时候只看到信心的果实，却没看到背后真正让它运作的东西。就像我们看见一个伟人的成功，只知道啊，他很了不起，他有信心，却不知道在幕后他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我们往往只看见果实，那又香又甜的苹果已经摆在架上，被擦拭得闪闪发亮。可那苦之处，其实是在你做决定、做抉择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在背后建立起那个信心，你也就永远看不到后来结出的那些甜美果实。所以基甸给我们的启示是，神说他之所以能得胜，是因为他有信心。神一次次减少他的人数，是要让他更加依靠神，也好让神得到荣耀。其实信心本来就是要让神得荣耀，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却因着信心而成就，让神得着当得的荣耀。同样在希伯来书11章32节也提到了巴拉，有的一本作加勒的儿子巴拉或贝拉等。 他说这个巴拉是有信心的。但如果你回去看士师记第四章第六节，你可能会觉得不太容易看出他的信心在哪里。做士师的女先知底波拉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迪斯将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岂不是已经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那段经文记载着，当时有一个名叫西西拉的将军带领着庞大的军队来攻击以色列，而底波拉以色列的一位女先知就打发人去找巴拉，问他说，耶和华不是已经吩咐你要带一万人去吗？你怎么还不行动呢？结果巴拉回答说，如果你不跟我去，我就不去。意思是，你是一位女先知，你若不与我同去，我就不出征。换句话说，他表现的并不算很刚强，有点像是在说，我要打仗，太危险了，如果你不一起，我就不去了。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在战场上有一万人，后面还跟着一万人妻子，场景会是如何？这里却说，这个女人是他们的领袖级先知，巴拉觉得没有她就没信心。很特别的是，圣经却说巴拉是有信心的。我们会问，那她的信心到底体现在哪里？其实，她至少能顺服先知的话，接受来自神的吩咐，并最终踏上战场。他的信心或许正是一种被激发起来的信心，是如果这真是神说的，那我就去。他最终也带领军队得胜了西西拉的大军，而西西拉本人最后死在另一位妇人的手里，他用一根橛子把他钉死了。圣经论到巴拉时说，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的信心之处也在于他能够谦卑顺服神借着底波拉所启示的命令。正如我之前所提到，信心可以有许多面向、许多方向、许多具体的表现方式。或许这个世界上有数十亿人，而每个人的信心面向都不尽相同。这也说明了信心是多么丰富，多么难以穷尽。也许你的信心与任何一个人都不一样，我的信心也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全世界所有的传道人联合起来，也讲不完他的全部奥秘。但无论如何，我们总要让这信心在心中不断增长，并让它成为我们做决定时的动力。因为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所以这正是让神喜悦的要件，凭信心去行。让我们这样去做吧，奉耶稣的名。第三点，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节还提到参孙也有信心。参孙的一生非常有意思。首先，他的母亲跟神相交后，让他在母腹中就归为拿西尔人。士师记十三章二十四节写道，妇人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渐长，耶和华赐福于他。拿西尔人的规定有三条：不碰尸体，不喝酒或浓酒，不剃头发。参孙严格遵守了这些外在的拿西尔人记号，不过他成年后过着相当属肉体的生活。他娶了一个外邦女子，又与另一个非以色列女子犯了奸淫，甚至被剜了眼睛，也是因为在外邦人那里被陷害。可是在这些错谬之中，他也做了一些异常奇妙的壮举。比如，他曾把一座城市的城门扛起来。要知道，古城的城门是宽到可以并排容纳战车和马群进出的，那得有多大多重啊，常人根本无法撼动分毫，何况他还扛着城门往山上走，人类几乎不可能做到这种事。然而圣经记载他就这样做了。有人会说，哇，那就是信心。但那其实只是信心结出的外在果实。真正的关键在于他自幼便说，我是归给神的拿西尔人。他不碰死尸，不喝酒，不剃头，这些代表了他的奉献和分别为圣，而神就使他拥有了世上无人能及的大力。信心在他身上的果效就是那超自然的力量，他甚至可以徒手撕裂狮子，这不是常人能做到的。当然，大卫后来也曾这样做过，那也同样是超自然的神迹。所以关于参孙的信心，我们看到的就是神的大能借着他彰显， 让他可以做超自然的事情。尽管他个人有道德或行为上的失败，但神仍借着他的信心彰显了独特的能力。在希伯来书11章32节里也提到耶夫他有信心。如果你读士师记第11章第一节，就会看到基列人耶夫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基列是耶夫他的父亲。换句话说，耶夫他一出生就不被人看好，因为他是私生子，而且他后来还被同父异母的兄弟们赶出家门。他们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你是妓女的儿子。所以他只好逃到别的地方去住，身边聚集了一群匪徒式的人。然而当原本赶他走的那些人国家遭遇外敌时，发现没有人能领导他们打赢这场战，只好又把耶夫他请回来。他说，你们过去不是厌弃我吗？怎么现在要我来救你们？结果神果然借着他带来大胜利，耶夫他也因此成为以色列的士师，拯救了整个民族。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人其实一无所有，出身卑微，却仍能对神有信心，相信神可以借他来拯救他的百姓，甚至他愿意回去帮助那些曾排斥他的人。这些都展现了信心的一些侧面。接着希伯来书11章32节还说到撒母耳也是个有信心的人。撒母耳的出生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章20节，他的母亲哈拿说，因我从耶和华求了他，所以给他起名叫撒母耳，意思是从神求得。撒母耳堪称圣经里最美好的人生之一，他是祭司，也是先知，还是以色列的士师，可谓在属灵和政治层面都领导了整个国家。他一生相当卓越，从带领百姓敬畏神，到后来告立大卫作王。他是一个非常属灵敬畏神的人，他唯一的缺失可能在于没有成功教导好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们不敬虔，甚至亵渎祭司的职分，最后神亲自惩治了他们。然而就撒母耳个人而言，他确实是一位大有信心的人。圣经这么说，他的一生正是凭着对神的信靠而行。再者，在同一节经文里还提到了大卫。大卫我们都熟悉，他也是一个信心的典范。撒母耳记上16章一节里，神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备或做选定一个做王的，那人就是大卫。我们都知道大卫是一个充满信心的人，他信靠神，对神有全然的依赖。信心也就是如此，信靠相信，而当人真的相信神时，就会去做原本人力无法完成的事情。信心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从正常跳到超乎寻常，使我们能成就自我无法完成的事。神要你也要我做一个有信心的人。当生命里出现重大危机或挑战时，我们不会依靠自己的体能，不会依靠自己的聪明，也不会单靠邻居或朋友的人力援助，而是将盼望和依靠都完全放在神身上。当我们这样行时，神说，那就是信心。这就是神喜悦的途径，也正是我们要努力追求的。愿神赐福你们。